知，因为身份的认知决定了你的行为。同样对基督徒来说，也有一个身份的认知，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当然在圣经的不同的经文当中，关于什么是基督徒，有不同的经文都有不同的阐述。从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三节的经文来看，所谓的基督徒就是一个蒙上帝所爱，被上帝所拣选，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蒙圣灵重生，并且有圣灵印记的人。以弗所书第一章向我们阐述了一个画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你我身上的工作。创世以前的拣选，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圣灵的重生。当然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也说，就是蒙上天父所拣选，被圣灵成为圣洁，一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人。你会发现不同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你我身上实现他的救赎之功。无论是圣经不同的经文，还是那些教育性的真理，比如加尔文所说，天父上帝无条件的拣选，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有效的救赎，圣灵不可抗拒的施恩，都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一群蒙受上帝救赎恩典的人。那么在接下来十五到十六节的经文当中，保罗用了更浅显的话告诉我们什么人。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近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一直到最后，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祷告。在祷告当中提到，他说以弗所教会基督徒是什么？是一群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人。前面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三节是指每一个人都是蒙上帝所拣选，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圣灵所重生。而接下来十五节所说的是这一群人，这一群人什么？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为什么这儿强调两个层面？第一是信从主耶稣，是指相信每一个人，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相信他。相信不是一句空话啊，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你真正的生命的交托，是一个重生的生命的人，是一个完全的相信，不是简单的我相信啊上帝的存在就好了，不是，而是一个真正的从圣灵在我里面做工。我相信我是蒙上帝所创造，蒙上帝所救赎，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而流，的身体为我而舍，这样一个蒙他救赎的人。他为什么还要前面强调亲爱众圣徒？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上帝从未让每一个基督徒单独的存在，而是将这一群蒙救赎的人呼召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没有大和小的区别，无论是大教会还是小教会，都是一群什么？都是一群蒙上帝所救赎、蒙上帝所呼召从世界出来的人聚在一起。因此一个真正相信主耶稣的人一定是要亲爱众圣徒。换句话说，你还有上帝有那种生命的连结，你一定就会有什么跟弟兄姐妹有在一起那种肢体的关系。所以说你会发现基督徒为什么要领受圣餐？领受圣餐就是同掰一个饼，同饮一个杯，表示我们在主里边是一体。你会发现每次领受圣餐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为什么要放在那儿？因为哥林多教会分门别类，保罗告他们说，借着什么同掰一个饼、同饮一个杯来表达他们什么？他们是一群蒙主宝血所救赎的人聚在一起。这群人一定要什么？亲爱众圣徒，这是一个基督徒重生的标志。好，接下来我们讲保罗的这段经文当中，他是为以弗所教会的代求。既然是代求，他求什么？我们看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 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读到这里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哎，保罗为什么让以弗所的信徒要怎么真知道神？难道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还没有信主吗？难道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尚未重生得救吗？我们再看前面，回到看十三节的经文，他说呀，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儿清楚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是一群不但是相信而且有圣灵印记的人，那么他们一定是一群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既然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保罗的祷告为什么说要让他们真知道他？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原来啊，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重生，都得救了，我们受洗了，在教会当中。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受洗的基督徒，有的人过段时间就不见了，有的人信主好多年，生命没有成长，有的人敬拜当中、侍奉当中受伤。原因出在哪里？具体到每一个个体，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对上帝的认知上出了问题。大家说，这不怎么可能？我信主的时候，我上过真理班，我听过福音班，我都真正相信了，我才受洗的。难道我对上帝的认知有问题吗？保罗在这儿提到那个真知道他，这个知道这个词，我们中文翻译成知道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其他地方可能翻译成认识，同一个词啊，同一个词。比如同样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儿提到知道和认识是同一个含义，在希腊文当中同一个词，同一个词，只不过在不同的上下文当中，中文当中翻成的知道，有的地方翻成认识。因此真知道他就是真正的认识神。当然我这儿已经前面一再说了，以弗所教会是一群相信主耶稣并且是已经蒙圣灵有圣灵印记的人，是一群蒙上帝所预定拣选，蒙主耶稣基督宝血十字架救赎，蒙圣灵重生的人。为什么保罗在祷告当中为他们代求还要让他们真知道神呢？原来在这儿翻成真知道神、真认识神，他所表达的比我们中文那个知道和认识要深得多。我们中文提到知道，我知道某个人，我认识某个人，我们是一个可能就是很肤浅的简单的，可能你是知道人家，人家不知道你，可能只会一面之交，可能头脑上一些要见过听说过这个人都不是。而圣经这儿提到的知道和认识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强烈的深入的那种知识，知道认识，不是头脑上的，不是理智上的，而是一种什么很强烈的深入的。同时圣经当中提到这个词的时候，还有一种亲密关系的建立。比如创世纪四章第一节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这儿和合本圣经翻成同房这个词，就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个认识和知道的含义。所以你会发现，哦，原来保罗这儿所说的真认识神、真知道神，不仅仅是浮浅的表面的了解，而是指我们深入的认识他，并且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建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保罗这儿为以弗所教会的代求真知道他所对应的不是假知道，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一群教会当中虽然已经受洗了但却没有生命的人，也不是为教会当中耶稣说那个麦子和稗子，不是那些假基督徒，不是。保罗这儿祷告的是教会那一群已经蒙受圣灵重生、已经得救、真正重生得救，让他们要每一天更 加认识神。换句话说，他为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带求的，知道他们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和神有生命关系的建立。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你会发现保罗这儿为以弗所教会的代求，是不仅仅是为以弗所教会，而是为普世教会，也是为今天你我每一个基督徒的代求，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更加深入的认识神，让我们的每一天当中更加与神有生命关系的建立。那说有人说，哎，那我已经上休息前上过这福音班，信主之后常常听到查经，也听了好多好多，难道我对上帝的认识还有不深吗？好，对神的认识包括许多许多的层面的，比如你认识那位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认识那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你认识那位上帝的伟大威严，认识上帝的荣耀，认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认识上帝的愤怒，认识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全能全知，上帝的永不改变，上帝的救赎恩典，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再来，等等等等。讲这么多才发现，哦，原来还有这里边有好多好多是我们平时讲道当中很少讲的。比如我们很少讲什么神的愤怒，那么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他怎么会愤怒呢？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天不义的人身上。哦，那么上帝还会发怒，这是我们今天在讲道当中在读查经当中很少讲的。但是你不认识上帝的愤怒，你就无法认识圣经当中提到那个挽回祭这个词。有人说是吗？打开新译本圣经，新译本圣经在和合本圣经当中三处翻译为挽回祭的新译本圣经已经没了，都翻成是什么？就是赎罪祭。挽回祭的含义就是挽回上帝的愤怒，圣经的翻译就是一种解释。你会发现今天我们不太讲上帝的圣洁公义，也不太讲上帝的审判，也不太讲那位伟大的威严，他的掌管，他的全能的上帝，几乎不太讲了。我们讲什么？我们只讲耶稣基督的眷顾保守引领，对不对？对，没有问题。但是圣经是什么？我们需要全备的认识。所以说谈到你会这儿发现，原来啊，虽然我们信主好多年，我们可能对上帝的认识上尚有许多的偏差和不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真知道他，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带导。许多基督徒可能读过一本书，加派克写的《认识神 Knowing God》。这本书读来呢，它实际上在神学书当中是相当容易读的，它的道理要非常非常的深。我盼望大家都去读啊，你去读，基督徒要去读，你会发现读，你会发现哦，你的信仰不管你信主多久，你信仰以后重整，为什么重整？你许多一些偏差，你听到的可能是这儿听一堂那儿听一堂，参加了好多聚会听了好多，但是你没有系统的读圣经，你也没有系统的去听一个牧师从头讲到尾，注章注卷注章的诗经讲，你会发现你的圣经对上帝的认知上有什么？有偏差和不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样？就更真，像保罗为我们祷告的，我们要真知道他。好，怎么认识神？怎么更深的认识神？认识神我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从整本圣经的启示认识神，第二个层面是在每一天信仰的生活的经历当中认识神。在保罗的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当中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那位赐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如何帮助我们去认识神。好，我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讲怎么去能够像保罗所说真正的认识神。 第一点，从圣经的启示认识神。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要想认识那位神，只能从圣经的启示才能够完整的正确的认识神。请大家注意，我再强调两个词，一个是完整，因为不是你听别人讲见证，听别人讲的时候呢，往往的是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对不对？对，但是他们不全。所以说呢，我们只有从整本圣经当中才能够去完整的正确的认识神。认识哪位神？认识圣经启示的神。我又强调了，我强调的是认识圣经启示的神。为什么？因为在许多人的信主之前，你会听到上帝，他脑海当中都有一个形象，可能是玉皇大帝，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神那个天等等，他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形象，你会带进来。哦，来到这加拿大发现，哦，圣诞节什么？哦，有个老公公，哦，耶稣就像老圣诞老公公一样。你会发现呢，我们都有对自己、对上帝的那种认知，而这种认知可能是全完全错的，也可能是有偏差的。所以我在说，你只有认识圣经的为什么所启示的神，只能从圣经才能去完整的正确的认识神。因此我在强调什么？我强调每一个基督徒要系统的读圣经，不管你参加多少的听道，不管你参加多少的主日学、多少的神学课程，都要保证你自己的从头开始到最后，其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第一节叫系统的读经。你只有这样才能怎样？才能一个建立对上帝的完整的正确的认知。同样，教会也有责任。教会需要怎样？教会需要在讲道当中、在成人主学当中、在查经当中、团契当中，是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什么？把整本圣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完整的系统的教导，这就是从圣经的启示认识那位神。当然我们承认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我们去研读，我们的认知只是从读了，但是如何更深的认识神，这儿需要经历。每个基督徒在每一天的信仰的生活当中都需要什么？需要经历神。为什么这会强调经历神？因为你只有经历，你才那种对上帝的认知才更深。比如你经历疾病，你才能经历怎样？你才知道上帝是那位医治和安慰的神。我说两个层面啊，一个层面是耶稣那种完全的医治，一个层面是安慰。你只有经历过，你才能够把圣经的一些话语能够进入你的心中。你只有经历患难，你才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你只有经历患难当中，你才真正经历那位上帝他眷顾保守我，经历那位上帝是信实的主，他在圣经当中所说的，他一定会怎样？他一定会能够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实践出来，他眷顾保守带领我。这个时候不管环境怎么变，你相信上帝的眷顾保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带领没有离开你，这需要经历。同样，你只有在缺乏当中，你才能经历上帝的丰富的供应。你没有经历缺乏，你读到上帝你供应我一切所需，谁说的？我自己打工挣来的，我自己有很超过很有能力，我挣了好多钱。你根本想不认识那位上帝丰富的供应。你只有经历你的缺乏，你才读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才能真正的去在你的生命当中这句话的认识和更加深。你只有在生活的那种迷茫当中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然后经历神的带领，你才会发现神真的是带领你。我们虽然不像那个在旷野当中用云柱火柱可见的去带领以色列民，但是上帝用内住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的感动的工作来带领我们。我们经历软弱，我们才经历神的安慰和怜悯。这个软弱包括身体的软弱，包括生命的软弱。生命的软弱就是指我们犯罪之后，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 力软弱跌倒，不要说我刚强，刚强再刚强的人都会跌倒。这几天很痛心的听到新闻，我就不说名字了，你读过他许许多他的书，一位非常非常知名的基督徒的作家，他的20多本书翻成中文，许多基督徒都读过，但是他发声明说他已经出轨8年。哇，多少人感到那种跌倒啊！这种，他下个礼拜天就有他主任的大型聚会，好多教会成立主日学团体小组读他的书作为教材的，这样跌倒了。每个人都会跌倒，你我也会软弱跌倒，软弱跌倒经历神的击打管教，击打管教你才理解希伯来书说那句话，神所爱的才管教。在悔改当中你才能经历什么？经历那种神在你身上那种赦罪的平安。你不经历软弱跌倒，你怎么去经历赦罪的平安？你说凡遮盖其罪的是看为有福，诗篇32篇第1节。你真的是经历那种赦罪的平安和喜乐，你没有经历，你觉得我这么好，我没事，我就很刚强，我这人从来不软弱，你无法经历那赦罪的平安和喜乐，你也无法唱首诗歌，自耶稣住在我心，自耶稣住在我心，我那种一我朝如我毁那种感觉，你只有经历过。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经历。为什么你会发现，哎呀，有的人生命成长很快嘛，为什么要看经历？耶稣也说了，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你就会了解保罗为什么要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为什么他信徒时间短，但是他没有经历，他的生命成长会有欠缺。当然我不是高举经历，我不像灵恩派那样高举经历，人所有的经历都必须受什么圣经真理的检验。哦，你不能说哇，我经历了，我一定会怎样？经历不能推广，你不能说我经历上帝那种奇妙的医治，凡没有医治的都不是谁不爱你，完全错。保罗彼得不能说我从监狱里神给我打开监牢，你开了我就出来了。你教会为我祷告，难道雅各神不爱他吗？雅各为何殉道了？所以你会发现经历一定要受什么？受圣经真理的检验。经历是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所以说你会发现约伯为什么他会说我从前奉为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经历苦难之前，他本身就是称称为义人，但是他仍然他经历苦难之后，他说我从前奉为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需要经历，而只有经历你会更加认识神。好，讲了这两点，保罗继续祷告怎么说？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儿特别提到圣灵的工作，请大家留意，我这儿所说的圣灵的工作不是今天在某些人所强调的圣灵那个能力，那个 power， 不是。这儿强调的是什么？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重生悔改，强调了每一天对我们的看顾和保守。更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强调一点，光照和智慧。我们每个人，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又读了好多好多的书，我们有好多的学位，我们发现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读不懂，但是有一天我们信主了，我们会发现豁然开朗。为什么？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位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说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必带领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去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带领我们认识神。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觉得说我这人读特别会读书，我这人特别能读书，错了。若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无法明白圣经当中所启示的那位上帝。好，因此保罗接下来在18到19节他说，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你们这新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儿提到什么？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三件事情，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第一，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我们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他的能力有何等浩大。这三个层面，我们来先来看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们每个人都蒙圣灵的恩召，得以认识他。当然今天提到恩召这个词，我们往往不用在传道人身上，哦，传道人蒙神呼召奉献传道，不是啊。恩召这儿说的恩召是每一个基督徒蒙圣灵的恩召，换句话说，在布道会上的举手决志，不是你自己听明白了举手决志，而是圣灵的恩召。这个恩召是有确据的，是有盼望的，这个恩召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所以前面讲什么？前面在以弗所书前面讲创世以前的拣选，讲上帝的预定，讲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我们蒙了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圣经中所说的指望或者盼望是一个意思，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是有确据的，不是说我希望怎样，不是，而是这个盼望是有确据。因此，让我们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什么？明白你我得蒙救赎的盼望不在今世，而在那将来天上永远的基业。所以说，下面说什么？知道我们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保罗在这儿提了一个词，我们基业，这个基业前面你看前面的经文就是圣灵的印记，那个印记是什么？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个 deposit。 为什么我这儿强调这一点？因为呢，常常上帝向我们描述，哎呀，以弗所书描述将来那个天上那个基业的荣耀，我们实在搞不懂，想象不到那个天上是什么样。不是我们看《西游记》，哎呀，讲那描述电影描述电视上描述那样，不是，也不是《启示录》上说描述那一个黄金碧玉城啊。为什么是《启示录》那样讲？人只知道黄金碧玉城高贵，他想不出更多东西来了。所以说，《启示录》的翻译成黄金碧玉城。而这个基业的荣耀到什么程度？我们真的用我们的今天人的智慧想不到、想不通。就像你告诉你的孩子刚三岁，你说你知道你爸有多少房产吗？好多，哪儿都有房子，有好大的公司，大的什么程度？他一点听不懂，他只知道他要那个玩具你给没给他买，他那个要的那个巧克力给他给没给他买，他根本搞不通那些。但是今天让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什么？知道天上那个基业，那个基业是一个怎样的荣耀。然后我们哦，原来我们为什么说这世界非我家，我的盼望不在这里，我们无法去理解将来天上那个基业的荣耀。这儿说保罗说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那将来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然后他说让我们知道什么？知道他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讲到上帝的能力，这儿提到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你我身上的工作，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你我的生命。人不能改变人啊！不要觉得是某受什么教育可以改变人，结婚的时候你可以认为你可以改变对方，过一辈子发现一点改不了，就是这样。而但是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这个能力浩大的一个程度可以改变你我，我不管你以前是一个怎样的人，都可以被上帝所改变。第二个层面，他所显的能力，这是包括什么？包括教会。因为二十到二十三节讲什么？讲的是教会。提到说他的能力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有能的，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雅各讲什么？讲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之子充满的。因此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原来他提到让我们知道他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知道什么？上帝的掌管。基督徒读圣经都知道上帝的掌管，但是回到现实世界当中，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真的信心不足，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黑暗，常常问神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那种经历的自然灾害，还是战争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不理解，我们以为上帝不管了。所以说上帝的掌管，你去读先知书，你去读但以理书，你会发现上帝就告诉他的子民，耶和华神不仅仅是在犹大地的神，到了巴比伦地上帝仍然掌管，圣耶和华神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万邦的神。耶和华的神掌管宇宙，掌管世界，掌管历史，掌管你我。这样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对在就可以坦然面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回到教会中来，我们仍然相信什么？相信上帝的能力，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相信吗？没有一个基督徒敢说不相信。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忘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你会发现需要什么？需要我们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来看见他的掌管。他掌管这个宇宙，掌管这个世界，掌管列邦，也掌管在地上他所设立的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相信教会不管面对什么，不管面对怎样的艰难，上帝仍然掌管。2000年的教会历史，教会经历无数的患难，教会经历无数的那种打压逼迫。你会发现教会倒了吗？那些打压逼迫教会的一个个都倒了，但是教会仍然坚立。无数异端的冲击，教会什么？仍然坚立。我们最近的我们经历什么？经历疫情。哇，2000年教会历史经历过太多战争、饥荒、逼迫、患难都经历过，教会没经历过这样的疫情，突然全都关门了。关门怎么办？教会关门了，教会你会发现，哇，那个时候全世界的教会都得面对一件事情，这群人不能见面了，就肢体关系的建立不能见面怎么办？所以你会发现那几年教会真的过得很艰难。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之下，教会仍然坚立。无论是借助众目或者 YouTube 的各种聚会，我们没有停。无论回到疫情之后，我们回到教会，大家仍然回来一起，教会怎么仍然坚立？是这个层面相信上帝的掌管，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第二点，另一个层面，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说：“我当然记得。”说记得，碰的事情就忘了，不可能。我问大家，在座有许许多多加拿大的公民，是不是啊？都是公民。你入籍宣誓的时候，你知道元首是谁？当时是女王，现在是不是女王了？是好像查尔斯啊，我记不清的名字。但是你知道他是你的元首，加拿大的元首。加拿大通过预算问他吗？不问他，让他那个总督出来读读，就象征性的就够了。加拿大的公民做事去问问他吗？没有去问他。我真怕这个情形的教会出现。我知道耶稣基督是元首，教会开会，开事工会议，讨论，开始祷告，祷告完就放下了。我们已经开始，那无论什么做事工啊、事情啊，用教会的世界化的办法、人的想法都来了。就你会发现了吗？在基督徒的心目中，我知道耶稣基督是元首。但是我们如何真正的去知道他，他是教会的元首，这不容易。好，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被造？是为认识神而生，为了认识神。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是要认识神。 打开 West 的密字信条，第一条，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认识神。所以认识神是基督徒的天职。无论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过多久，上帝容留我们过多久，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要认识神。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还早呢。加拿大平均寿命80多呢。平均寿命是平均，上帝的每一个人让你我在地上容留你我在地存留在世积居多少年，不管多少天，我们都在每天当中更加认识神。没有一个人说，哦，我信主好多年了，我也读了好多遍圣经了，我连神学课程都听过很多了，我已经足够认识神了，我已经很清楚认识神了，我都可以带成人主日学，我都可以讲道了。错了，没有一个人都敢他说我已经真正认识神。基督徒最可悲的什么？满足，我够了，我就知道很多了，我不需要更加去知道了，懂很多了，不要满足。不论我们信主多久，不论我们多么追求，不论我们今天对圣经的知识有多少，我们只不过是婴孩，是初学者。牛顿说过一句话，牛顿他说他是大科学家了，他说我只不过像一个孩童，在浩瀚的海洋，在旁边沙滩上捡到几个贝壳而已。这就是你我每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认知。上帝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主宰，对他的认知我们承认我们很有限，我们只不过什么是刚刚离开起点，我们对上帝的认知只不过是在浩瀚的海洋当中，在真理的海岸上漫步的孩童。我们需要在每一天当中更加认识神。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要更加认识神，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神。新的一年开始，每个基督徒有好多的计划，但是我提醒大家，我们对每一天当中，新的年当中，每一天对神要更加认识他。你认识他不够，你要更加认识他；你知道他不够，你要更加知道他；你要一天比一天更加知道他。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经历过，哎呀，我圣经读过好多遍，但是我今天打开这段圣经，发现有新鲜的看亮光，看见。以前读过无数遍的经文，今天突然有新的发现，上帝在今天的处境之下，上帝感动我，让我看见他的另一个圣经另一个层面。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信仰的旅程当中都会怎样，都会经历发现你对上帝的认知一天一天在加深，千万不能满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当怎样，都当来在圣经的启示之下，这是最根本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每一天更加认识神，每一天更深的认识神。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最大的那种不能说是我们的计划和励志，而是说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的去这样去向与神立约，让我每一天来更加认识神。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十字架的生命为我而舍，你的宝血为我而流，使我得蒙救赎，成为你的儿女。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懒惰，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被这个世界许多的事情占据我们的心思，我们缺乏更加来到你面前更深的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年当中每一天更加认识神，每一天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有成长，让我们不要满足，而要在每天的属灵生命当中去向着标杆直跑。求主垂听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